头号党媒出事，川普暗示中共军方站队。美国警告英国不准许中共建驻伦敦巨型使馆。北京法官卷款潜逃，过程曝光，中共急删消息。山东烂尾楼女业主拍片维权成功。大庆12名教师因信仰被中共迫害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习近平如果落台，将影响美中关系，甚至国际局势。所以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总统不单止关注，似乎还出手施加影响，对中共内部暗示川普本人的意愿。香港星岛日报6月9号报道说，中共头号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上，领导介绍一专栏正整少了两个高层，分别是人民日报副社长胡果以及报社编委委员秘书长余继军，暂时不清楚两人动向。胡果不单止是副部级官员，同时亦是人民日报重大时评任仲平写作小组成员，余继军则被指是人民日报大管家，两人不声不响从官方网站消失，可能落马。更令人想到主管宣传的常委蔡奇，习近平五月考察河南，蔡奇居然没有随行，就相当反常。独立制片人李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表示，这个是非常反常的讯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负责习近平的安全，蔡奇不在，就好比御林军头领突然不见了，咁皇上的人身自由就是个大问题。是不是有其他人在度管习近平的安全呢？有观察人士猜测，蔡奇已经同习近平切割，倒向反习派。亦有人认为，蔡奇作为习近平的亲信，可能被反习派清洗。上个礼拜，习近平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更是有违中共惯例，加剧外界有关习近平被软禁的猜测。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发表文章讲，中共高层是不是有变局？这个问题，普京和川普都想知道。据讲，以前美国想知道蒋经国的身体情况，就会被参议员来台北访问，面见蒋经国，同他握手，测试他的手腕的力度，观察他的面色，或者偷偷拍低相片回去解读。这次普京派手下卢卡申科面见习近平，估计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实地查核习近平的情况，测试一下中共高层的反应。从白罗斯通讯社放出的影片可见，习近平不是正式外交场合接见卢卡申科，现场没有国旗，亦都没有红地毡欢迎，亦没有政治局常委陪同。中方的翻译还多讲了一句话给卢卡申科听，包括替习近平讲他工作地点就在附近等等。习近平没有讲这句话，是翻译加入去的。对比之下，卢卡申科在见到习近平的前一日，亦就是6月3号，曾经见过中共其他人，现场的座椅看起来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亦挂了国旗，看起来卢卡申科是在面见当时中共的高层，很可能是现在真正掌权的人，亦就是有待正式宣布的总书记。吴家龙接住提到川普说，美国透过军方和情报系统对中共军方高层不断施加压力，于是中共军方不想成为美中开战的炮灰，都在想办法自保。川普同时打击他的子女，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还特别点名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这一下军方就懂了，他们这次可能就不会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是不是落台，关键在军方。接下来就看川普会不会对中共军方更有震慑力了。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警告英国当局不准许中共在伦敦建设巨型使馆， 因为选址靠近英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存在国安问题。中共政府六年前在伦敦塔附近购买了一处历史建筑，这个建筑曾是英国皇家铸币厂的所在地。新使馆规模估计是现有使馆十倍多，新使馆预定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尺。外界担心使馆恐成中共监控、跨境镇压、地下警察及间谍活动基地。根据英国 GB 新闻台，由于新建大使馆预定地靠近重要通讯电缆，这个使美方担心间谍活动以及关键金融通讯基础设施而受攻击。据了解，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警告英国首相施纪贤阻止中共建设大型使馆的计划。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中共的大使馆和一般国家不一样，它其实的确是个间谍机构。大家记得美国曾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件事，1999年就是因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合作，有雷达和监听装置监视美国北约的军机，而且中国曾收买过 F-117A 残骸，就是飞机坠毁之后的战争，中国收买这些残骸，准备运回国内进行研究，亦是藏在大使馆，所以美国直接将这个残骸炸了。但是当初中国和美国关系还不错，所以解释话是误炸。据此事报信，已经在美英贸易谈判中被讨论过，如果中共驻伦敦新使馆建案的计划继续推行，美国外交官对于同英国盟友共享情报一事感到担心。美国一位高层官员向《泰晤士报》表示，中共有可能获取我们最亲密盟邦英国的敏感信息，美国很关注这种事件。英国 GB 新闻台报道说，外交官警告，如果中共使馆建案继续发展下去，川普政府将重新考虑和英国的情报共享问题。英国和美国是比较亲密的盟友，所以美国先这么担心。鉴于中共以前那种劣迹斑斑，所以美国还是非常严重关注这件事。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3个月，现在终于愿意按时测血糖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让爸爸健康更简单。财新网6月4日报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助理法官白斌在五一假期前，携家人带着数亿元人民币的法院执行款潜逃到日本。这件事在中共司法系统内部已经引起轰动，这个爆炸性的新闻随即被删除，消息遭全网封锁，白斌的所有信息被消失。旅日媒体人张本真说，这个就反映出中共这一套法律系统根本就是漏洞百出。你说这么多漏洞，讲到底都是为了方便他们自己人监守自盗，执法变违法都无所谓。中共做事就是这样，只针对老百姓，执法部门其实根本就是这样的样。老实讲，看到这些情况，真的会令人对整个公检法系统完全失去信心。据报道，潜逃的助理法官叫白斌，2014年下进入北京三中院执行局，案发前任执行助理法官，据称事发是因为炫耀财富、私隐外泄被人举报。白斌随即在五一前带全家外逃日本。前大陆法律学者李玉清表示，白斌的这一行为性质恶劣，在法律行业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而且由于案发地点在北京，影响尤为严重， 事件凸显了法律业界人士知法犯法的严重问题，而财新网的报道被删除，不是因为事件荒谬，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捞钱、洗黑钱、潜逃的详细教程。报道说，关于涉案金额，坊间有几种讲法，有些话是 1.3 亿元，还有些讲是2亿元左右，更有讲接近3亿元。白斌潜逃日本的消息快速在海外华人圈中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财新网的上述报道刊出数小时后被删除，白斌的所有信息在大陆网络上亦全部被消失，甚至连法律界不引述姓名讨论逐后可能发展的文章亦全部被删。原浙江省丽水市法院书记员毛一伟对新唐人讲，我觉得亦有啲矛盾，因为佢呢种法院一般都会收护照噶，就算要出国，你仲要层层审批、层层签字，你都系需要去审批噶，佢先会俾你护照，而且一般你去批系唔会俾你过噶，都系用一啲理由或者借口唔俾你过。一个助理法官就能够贪污数亿元，并能成功外逃，不单止证明监督系统有很大漏洞，而且很可能还有内应。前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说，这个几亿的巨款就是这样被转了出去，那他是怎样成功做到的呢？虽然说法院的执行系统有这些执行漏洞存在，但是这些巨额的款项流出，他没什么预警，亦没有任何人进行审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白斌可能会被国际刑事组织通缉，他很可能被引渡回中国。近日有山东枣庄烂尾楼业主拍影片维权，吸引网民高度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停工楼盘再次启动。山东枣庄中原御花园的楼盘超过三年未交楼，有超过900名的业主收不到楼，但是一直要供款。公开资料显示，直到现在今年5月25号，虽然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但电梯、电缆、消防门窗等关键配套设施就一直不见踪影。烂尾楼业主网名为东岐与雾凇的山东枣庄女子，同丈夫三年前买落了这一套房屋，打算作为分房。现在她的小朋友已经3岁，不过房屋依旧未交付，于是开始拍影片维权。她说，每个月都要按时偿还楼宇按揭，但房屋竟然毫无交付的迹象，生活的重担压到她有些喘不过气来。近期她的维权影片迅速吸引大量关注，仅10多日，他的粉丝数量就暴升到几万。这场由流量引发的风暴，被中原御府花园近千户业主带来了转机。社会舆论压力上升后，当地政府终于介入，表示会全力协调相关单位解决问题。目前已有10多名工人进驻楼盘，承诺半年内完成交屋行动。东岐与雾凇同丈夫在影片中表示，已在很愉快情况下被约谈，获保证可以准时交房，所以不会再拍片维权。网友表示，女业主的维权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无奈，当文明维权正常投诉都无法得到有效回应时，她唯有寻求其他途径，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还有网友说，这一件事所引发的思考就远远未结束，我们难免要问，为何在常规渠道通畅的情况下，问题就长期得不到解决呢？为何非要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推动事件的发展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书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这个烂尾楼事件在中国亦非常普遍，因为很多烂尾楼，但是这个业主维权他亦算成功，经过这么多的粉丝支持，这个是很罕见的。其实很多烂尾楼根本不理业主，我看到很多报道，有些已经没办法，钱压了那里， 另外租房的钱亦冇，烂尾楼亦住唔入去，冇水冇电，从好远地方去攞水，就只能硬住头皮住入去，冇人理。根据名为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到现在有12名黑龙江省大庆教师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离世，其中许淑芬于2022年含冤离世。许淑芬生前是大庆石化总厂第一小学退休的高级语文教师，住在大庆市龙凤区，她父亲、丈夫、儿子都修炼法轮功，从中受益，身体健康，一家人幸福和谐。不过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一家人因坚持信念而被残酷迫害，她的这三位亲人相继被迫害离世。许淑芬从小患有低血压、肺结核、心脏病、偏头痛、肾盂肾炎等，被病魔折磨到痛苦不堪。她丈夫李小荣生前是大庆石化公司炼油厂烈化生产线副主任，1996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肾炎被窦炎痊愈，人变得善良，多年被评为大庆石化总厂先进个人。1996年3月，许淑芬亦走入了修炼，一身的病不治而愈，曾被评为大庆市中小学三育先进个人。2000年12月1号晚，李小荣到北京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被拉回当地囚禁了100多日。他被送回家时，体重由先前的150斤左右下降到60几斤。2001年12月离开人世。许淑芬的父亲许殿红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无病一身轻。1999年7月20号后，他到黑龙江省政府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拉到野外，身份证被扣押，从此他经常遭骚扰恐吓，加上女儿遭受迫害对他的打击，于2001年6月离世。儿子李华日健康情况极差，因他被非法劳教，父亲和丈夫离世，儿子一人在家，经常食不果腹。2006年6月儿子离世，年仅18岁。2011年4月24号下午，许淑芬被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诬告，遭警察绑架，被囚禁进大庆拘留所。随后他被三次非法劳教，并被送入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他被迫害超负荷做劳工，被剥夺睡眠。2021年1月已退休在家的许淑芬被社区人员骚扰，非法拍照。同年6月10号上午，他被警察绑架到审讯室后心脏难受。2022年他离世，时年61岁。另外11名被迫害离世的大庆教师是张桂芳、曹国志、白湘等人。由于中共的严密封锁，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并没有被揭露，名为网报道。从1999年7月到2023年12月31号，大庆至少有285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法轮功以真善忍、宇宙特性指导人修炼，其五套功法有去病健身的奇效。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灭绝人性的迫害，到现在被迫害离世的学员至少有5224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